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这边主要是讲到以利沙他碰到的几件事。以利沙他到底怎么样来面对？第一个，圣经里面第六章记载到的是，这个以利沙那个时候有很多先知门徒，或者说有很多人想要跟以利沙来学，或者来做以利沙的门徒。从第一个我就想到说，的确，今天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神用，有很多人想要来跟他学，一点都不错。这是一般的人，今天一个人很会做生意，也有很多人想要去跟他学。今天一个人他很有所谓的政治上的谋略，对政治有兴趣的人也会去上一些什么凯大学校啊什么。有一些人在军事上面很有天赋，所以呢有很多人要什么军事战略什么学校啊，是吧？所以我说，今天有人想要成为先知的门徒，跟先知在学，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他以后会不会成先知呢？这不是想学的人可以决定的，也不是那一个愿意让那些想跟以利沙做以利沙门徒的这些人，他们有心。但是他们的有心能够决定他们以后一定神使用他们成为先知吗？或者说以利沙是他们的老师，那么多人愿意跟随他，以利沙能够决定谁能够做神的先知吗？我觉得今天第一个我在这边看到的是说明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真的有很多的人愿意来做以利沙的门徒，而且这边看见一个什么样人，不但多，刚刚开始有人跟着以利沙， OK， 以利沙有住的地方什么的，大家来住。等到以后怎么样呢？我是发现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要盖房子，不是吗？好，所以这边就是看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来做以利沙这个先知的门徒，这是个事实。但是我不晓得大家圣经熟的人，到有一天你可以告诉我，那一些哪些人是先知以利沙的门徒，而最后神又拣选他做先知的呢？所以你有心做传道人，也有人有心要教你做传道人，你可以去传道，一点都没有问题，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呢，一个被神呼召成为神的仆人的人，不是你主观的意愿，也不是有人来教你，你就可以成为的。这两个东西我们要分得非常的清楚，要很清楚。你可以根据人的制度、人的做法去成为人世间的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是不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神给你的职分，那不是你的意愿决定的，那也不是人教你可以决定的。这件事情我们搞清楚了，这件事情我们看的看的事实了，难怪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说是传道，说是牧师，说是什么，说是这边毕业那边毕业，有这个学位有那个学位，到最后发现他不是，那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这边有先知门徒，这边有先知门徒，觉得地方狭窄要盖房子，人很多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才需要盖房子嘛。人越来越少，需要盖房子嘛。以利沙刚开始收门徒的时候，多少门徒？他那个地方已经盖了房子有了哈，为什么还要重新盖呢？就人越来越多嘛，是吧？是做先知门徒的人越来越多。但在神国里面，神的先知有没有越来越多呢？这是两件事啊。这个第一个我要分享，但是真的我觉得今天很多人这个东西不清楚啊，都没能这样。好，第二个我要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什么呢？既然去盖房子没有什么不好，好，你们可以去， 啊，要盖房子也来问老师，是不是？这个老师很有意思，哈，真的吗？地方太狭窄了，你们想住了宽敞一点的话呢，不怕你们有这样的想法，到约旦河谷那边去砍木头，来盖房子，很好，你们可以去。今天有没有人头脑里面有想到一个东西，说，哎，既然我们去砍伐木头，不晓得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啊？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很大逆不道的，而不是大逆不道，就是这个是不合适的嘛，是吧？你们怎么还要老师跟你们一起去？你们要先知跟你们去，要先知也砍柴吗？帮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晓得里面为什么有人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要以利沙也跟他们一起去。我在这边很感动我的是什么呢？我在这边很感动我的是，这个以利沙的回答居然说，可以，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我可以去。先知有些工作，他忙，他又是老师啊，这么多做的又是重活，学生里面有一个要请老师跟他一起去，他既然去，你看看我们今天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做老师教人家成为领袖的，教人家成为神仆人的人，不晓得学生要去做活的时候，邀请你一起去，你去还是不去？啊！我在这边看见以利沙没有一点点所谓做老师的价值，他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学生们在一起，他就跟他在一起，这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而且也因为这个人邀请了以利沙一起去，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有人在砍树的时候，这个斧子掉到水里面去了。掉到河里面去了，哎呀呀呀，这件事情不得了了。为什么不得了？因为这个先知的门徒都很穷，连斧子都有不起嘛，这个人他去跟人家借，现在斧子砍柴，砍树木要盖房子，这个斧头掉到水里面去了，他怎么办呢？他有钱可以自己买啊，他没有钱嘛跟人家借，那现在怎么办呢？他说糟糕了糟糕了，他在那边很担心，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这边说明两个，一个先知的门徒很穷，真的有这样的需要，神人以利沙在，他看到这种情况怎么样呢？神可以使用他做一件超越自然的事，铁重它一定往下沉，怎么可能斧子又飘上来呢？这是神做的。今天你看，今天我们听听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这个人也是神做的，这个事情也是神做的，但是呢，他所做的事情，不信耶稣人当中也有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他们也有他们的神吗？他们的神跟我们一样吗？我们不要把任何东西都解释成这是神做的。事实是什么？超出自然的。今天超出自然的事情，一根木头砍了会飘在水上的，一个斧子它会沉到水里面去的。怎么以利沙会砍一根木头，这个丢在水里面，斧子就会上来？意思就是说，绝对不是以利沙靠着他砍这颗木头丢在水里面，这根木头可以让水上来。他也不是吸铁石嘛。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了一些事实，就证明说，神做了一件超越自然界的事，让这一个斧子从水底下能够浮上来。我到现在是相信有些人神能够使用他做一些超越自然的事，我真的相信，但是我也不相信很多人讲一些不是超越自然的事，他在那个地方活龙活现的讲了很多这是神的作为。原谅我，我不是说那一定不是神的作为，我乃是说，我们不需要凡事都把它解释成这是神的作为。你关起门来在礼拜堂，大家哈，你讲讲就算了。你开了门出了礼拜堂，你讲给人家听，人家想想，哦，你们的神也跟我一样嘛。这个事情你不能做，我能做，那么我是你的神了。 求主怜悯我们。但在这个地方真的看见神能够使用人，神借着人做的事看起来，但是呢，神的力量在这个地方彰显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因为真的那个人还不起斧子嘛，而刚好神他的先知仆人也在那个地方，而以利沙有这样一个心，知道这个学生的难处，怎么样呢？他就真是因为信得过神，神就在那个地方行了这个神迹，让失去的福子失而复得。假如那个学生不要啊，假如我相信去也不是一两个人，不少人一起去。我相信里面假如没有人要以利沙一起去，而以利沙不肯去，那么那一个砍树雕斧头的人，他的难处，他的痛苦，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我们说神愿意透过我们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今天来想想看，到底今天多少人因着我们得着了神的祝福，像那个斧子又浮上来飘上来一样。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真的常常在我们生活的里面邀请我们的主，真的让他我们生命的里面需要他。这第一点我这样一个体会领受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我在这边讲到是亚兰人去这个要去抓这个先知以利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兰王啊要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奇怪，这个亚兰王要从哪里下去，居然以色列人都会知道。这个亚兰王他心里面就觉得奇怪，是不是我们出了内贼呀、啊、出了奸细呀、啊，有人把这样的我要到哪里过哪里来去打他们的这样一个情报呢告诉了以色列人呢？他的左右人说不是，没有人帮助以色列王。但是呢，他们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以利沙，神把他是个先知，所以呢就是把王在卧房里面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我今天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打了一个寒战，为什么呢？为很多不知死活的人，一天到晚在背后这样讲人那样讲人的人，我替他捏冷汗。为什么呢？因为神可以让先知以利沙能够知道王在卧房里面所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在背后七七八八的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话，你难道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吗？啊，你以为我真的捏一把冷汗呢？我曾经在神面前有下过这样的决心跟承诺，我说主啊，我在人面前当他的面不敢讲的话，让我在背后也不说。我真的跟神这样的立过心愿，也求主加添给我力量。我在这个人面前，我当面不敢讲他话的，讲他的，我在背后也绝不说他。我们不要以为说上帝是聋，这个聋子。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的神是瞎子，他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们胆子大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敢说，背后什么都敢做。你看这个亚兰王，有人知道先知耶和华神可以在你在卧房里面讲的话，去让先知以利沙知道，以利沙可以告诉以色列王。哎呀呀呀呀！你看我在这边发现这个亚兰王啊，他以为说去把这个以利沙抓来了，甚至说怎么样把以利沙杀掉了，他就可以打赢以色列人了吗？啊，你杀不死神， 你杀掉了以利沙，神还会把你的这个你要去对付神百姓的这些计谋会告诉你杀了一个有用吗？除非你把神杀掉了，不然的话有用吗？你把以利沙抓去了，神不能够告诉别人吗？啊，今天我们很愚昧的，因为说对付掉了这个人就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吗？你要对付的是神，你对付不了神，你自己的那一种要欺负别人要干什么，神难道不会另外找人去告诉他们？哎呀，我觉得这个亚兰王真的这个怎么会糊涂到这样一个地方，什么用我们中国人讲的怎么搞的鬼迷心窍，你以为解决问题了吗？不解决吗？解决吗？更何况神要保护以利沙的时候，你就是亚兰王你也拿他没有办法。好了，有人告诉你了，以利沙这个住在多坦，你去多坦把那个城统统围起来，那么多的兵把他冲回去，哇，这个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看到满山满野都是这些亚兰的军人啊马车啊在那个地方围着这个城，他说怎么才好。唉，我不晓得是以利沙早就看见了，就是他的仆人没有看见，以利沙早就看见了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今天有很多人他看不见什么，他看不见神的作为，他看不见神的心意，他看不见神在我们四围对于我们的一个保护。所以怎么样，一碰到问题就要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计谋、自己的手段去解决。等到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一个人看见神的心意的时候，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知道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也不会一天到晚用自己的计谋、自己的想法在那个地方搬转颓势啊什么什么，一天到晚搞，不会，也不会这些事情去操心，因为知道在神的手中。以利沙看见的仆人没有看见，以利沙淡定哈，对吧？老神在在，但他的仆人怎么了？惊慌失措是吧？为什么？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一个有看见，一个没有看见，一个只看见人的光景，一个是看见从神那边来的光景。你看看今天多少人心里面不平安，翻上翻下，像那个井里面的吊桶一样七上八下的，证明什么？没有看见从天上来的东西，他不得安息。有些人他看见，他里面看见了神的作为以后，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可以淡定得很。你看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能淡定，你看见一件事情呢，人惊慌啊，这个结果就已经显明了嘛，对不对？别人讲，所以呢，而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在这个地方，以利沙没有去怪这个仆人，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对神没有信心，你这个他没有去讲他，他只有跟他知道这个关键，骂他。骂他能够让他眼睛开，那么你就骂他嘛，对不对？是不是？你做任何事情让他能够看得见，有从天上有从神里面来的这些这个火车、这个马车的这些东西，你做这件事情有用就。今天你看我们多少人发生问题，我们在那边这样做那样做，这个不是问题的核心。我最近处理一些事情，心里面最痛苦的是，已经把核心的问题都已经看见的都讲得清清楚楚了，到最后怎么样？看不见还是看不见，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就变成这样，看不见是一个最可怕的，就是被蒙蔽，黑暗，活在黑暗里面，看不见。不是说眼睛坏了，而是说活在黑暗的里面就看不见。还有一种真正是眼睛瞎了看不见，不是这样吗？以利沙在这个地方没有骂他的仆人没有信心，没有骂他的仆人这样那样，他为他的仆人只做一件事情，向耶和华祷告说，神啊，求你开他的眼睛让他能看见，看见了问题就解决了。 虽然我们今天真的好好的在人世间碰到很多的人有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好为他们祷告，主啊，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在这件事情里面有你在那里。我们害怕的是亚兰王的军兵，但是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火车马车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能够安心。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不见很正常，但是一个说被神使用的人，他不会为看不见的人求神开他们的眼目能够看见，用讲了许许多多七七八八的道理，到最后看不见的人还是看不见，那才是真正的可悲。求主怜悯我们。下面一个是更宝贝的一个，这个我在读第六章的时候，那么这一些人他们怎么会看见有什么这个火车马车啊，有神的这个有神那边派来的天使与他们同在，他们看不见，所以他们看不见什么，还是按照自己的才干能力军事要去抓伊丽莎。我发现很稀奇一件事情，我在那边说，为什么伊丽莎会去把他们带到这个撒玛利亚城以后呢？以色列王问他能不能杀他的时候，他说不要杀他们。为什么？因为要杀的话，再多谈就神的使者都能杀完了。既然神的使者不杀这些要抓他的人，有没有？所以以利沙心里面很清楚，不要杀他们，让他们知道了在这里有耶和华上帝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在道理的里面讲来讲去，这是一个事实，要杀这些人再多谈，那些火车马车天使要把他们杀掉，不是板路一张吗？现在没有把他们杀掉，是不是这样？而杀戮不能解决问题，神给以利沙的智慧让他看见神没有杀掉这些人，到底神是要杀人呢，还是除非神知道这些人不杀他们就会来杀你，对不对？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神也知道这些人回去会跟他们的亚兰王怎么讲，以后怎么样呢？圣经里面果然怎么说呢？圣经里面果然说以后怎么样呢？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人的境，神知道杀了他们跟不杀他们目的能够达到最重要，杀人不是这个他们的目的，这只是手段。假如你们这些人放你们回去了以后，你们这些人吃了甜头还不知道悔改的话怎么样呢？那么神的时候这个在多坦这些火车马车就把他们杀了嘛。神不杀以利沙，也劝以色列王不要杀。在这边最关键的是，神好像人眼睛瞎了，神可以使人再明亮。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利沙求神让他们眼目昏花看不见，到了时候到了撒玛利亚，神又祷告耶和华求神开启他们的眼目，让他们能看得见。哇，这件事情我不能想象，至少我没有经历。等到有一天我们碰到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能不能有这样的信心向神祷告？人要害你，今天圣经里面好多地方啊，罗德，圣经里面记得好几个例子，就是很多人要的吧，但是好像神给他们眼睛红花又找不到门等等这样。我们有没有真的因着神的心意摸着了一点点？我们真的为了神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求主，我们真心的向耶和华祷告，他们的眼目昏花就看不见，就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这个伊丽莎就带他们走到撒玛利亚城里面去。我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也能够有这样的信像伊丽莎一样，但是我也很坦然，假如神要使用我，不像使用伊丽莎这个伊丽莎一样的话，我也从来不自卑，说我怎么祷告人家的眼睛还是明亮，看得很清楚，我怎么祷告求主让他们眼睛昏花，他们不昏花，我也不自卑。为什么不自卑呢？因为这个主权本来是在神嘛，是不是这样啊？OK， 好，所以我也劝弟兄姊妹，你不要去跟那些人去学天灵灵地灵灵那套把戏，他灵不代表你灵，是吧？他灵也不代表是神的灵让他灵呢，还是这个神以外的灵让他灵。所以呢，看你里面真正羡慕的，你要的是以利沙的神，到有一天神要使用你的时候，神怎么样借着以利沙的祷告行事，神也会借着你来行神要做的事。 OK，我交通到这边呢，下面这一段我真的有点想不通，但是心里面有一个亮光跟大家分享。以利沙，神使用以利沙让亚兰军不敢再来犯境，但是不代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得罪神，神不会兴起亚兰王亚兰军来刑罚以色列人，是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神可以使用先知，让先知的那个时候让这一件事情，让这些亚兰的军兵以后不来犯境，但是不代表说以色列人活在神所不喜悦的环境里面，神不会让亚兰王来刑罚以色列人，是吗？我也不晓得说一日以色列王这个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又上来围困撒玛利亚，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不再犯境的亚兰王就是这个便哈达呢，还是便哈达以前的王，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去查这些资料可能有的。但是我要说的，不管是放他们回去的这些这个亚兰的要来抓以利沙的这些兵，放他们回去，那时候做亚兰王的也就是便哈达，我只能这样讲，在那一个 moment 神要救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怎么样，你亚兰王来打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样呢？神都会把亚兰人的计谋去告诉以利沙嘛，以利沙要去跟以色列王讲以后怎么样了，他们就会避过亚兰人对他们的攻击嘛。那个时候很显然神要保护他的百姓，至于为什么要保护，我想到几方面，真的有人在那边真的悔改了，有人在那边讲到他们得罪神了啊，他们愿意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拿去他们，等到亚兰人不来犯以色列人境了，这些人又在那个地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又让亚兰王这个便哈达召集了全军要来攻打以色列，这个是此一时彼一时嘛，我在道理上你想不通，但在事实上你就想通了，我一想到事实很多事情我想通了，但是呢我们只在道理的里面，属灵的原则的里面啊，那你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所以我今天这边讲说，以利沙让人进撒玛利亚城招待他们，放他们回去，他们以后不来犯境，跟以后亚兰王便哈达又召集全军来攻打以色列人，这个一点都不冲突也不矛盾。而在这个地方我就看见什么呢？真是被围困到个地方绝粮了，被围困到个地方吃的都没有了，老百姓必须要一子而食，而一子而食又碰到不公平的事，这个我们的小孩们大家煮了一起吃了，等到要煮你小孩的时候，你把小孩藏起来了，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怎么样呢？来到以色列王面前的时候，请以色列王评判的时候，我在这边想不通了，为什么要怪罪以利沙呢？啊，这个以色列王为什么要怪罪以利沙？是不是想到说那个时候 把亚兰这些军队来抓你的，我把他们统统杀掉了嘛，他们还会作怪吗？因为不杀他们，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我们又来围困，我们到现在变成这样的地方。弟兄姊妹，我最近一个感触是很深的，我跟大家真正来讲，你以色列王，你也经历一段，这些人放回去，人家不再来侵犯以色列人境界了。你要回想那时候是不是大家回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使用以利沙，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不再来犯境了。那么今天这个亚兰军兵又来打以色列，你做王了，你到底是要面对你自己想想，你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你看看当时百姓们所行所做的，到底是讨神喜悦呢，还是不讨神喜悦呢？啊，你怎么就马上去怪罪以利沙呢？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是面对神的一个人，神常常让他看见的是自己的问题，需要改变。但是当一个人他脑海里面没有神，他也不是常常面对神的人怎么样，他只是有一些圣经的道理啊，什么事这些东西让他只是看别人，别人不对要去对付别人。一个面对神的人，他会愿意面对自己，对付自己。当一个人不去面对神，只是去面对一些圣经里面知识道理的人，他常常在去对付别人，你了解吗？这就是以色列王为什么去对付以利沙。这跟亚兰王要来攻打以色列撒玛利亚城跟以利沙有什么关系？还是你怪以利沙？好啊，你从前还跟我讲一些这些军事的情报，对不对？很灵的，对不对？现在这些人来攻打我们，你也不站在我这边，也不来跟我讲什么，到最后害得我们的老百姓这么痛苦，还要交换儿子来吃，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是，今天一个人遭遇了什么东西，他为什么不在不到神的面前去面对神，来看到自己是不是死遭这个灾难，我是一个罪魁祸首，我要悔改啊！啊，去怪以利沙，于事有补吗？你怪得着以利沙吗？以利沙因为你怪他，他就会祷告求神降火来烧灭你吗？都不会。真正的问题到最后谁受亏损呢？到最后还是以色列王受亏损。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但是我要是讲的，其实神不会因为你乱做，神就小气巴拉的来报仇。以色列王他这样子去误会以利沙，要以利沙的人这个什么什么向上的人头，是不是？神也不会因为这个样子就去报复以色列人，不会。神他是一个有权柄有主权，都是在他的，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事的。今天我们人是根据别人的反应改变的，今天有多少人是真的站在神的这一边？你误会我也好，你什么对付我也好，我相信神要祝福你的时候，我就是要咒诅你也没有办法。今天怎么样？今天很多人来祝福你的时候，拥戴你的时候，神要毁坏你，因为他看清楚你们的情况，也不会因为人对你的怎么样，神的作为就不临到，除非我们愿意悔改，就是怜悯我们。以利沙在那个时代，好事也是他领导，到最后倒霉也是他倒霉。所以在这边给我看见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不要因为别人拥戴你你就忘本，也不要因为别人在那边怪你要你向上人头你就难过，你只管神要你说什么，神要你做什么，顺服就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